我们不混圈子，
但我们都是朋友。
我们不是业内，
但业内也不一定都对。
因为想知道的更多，所以叫朋友们过来一起聊。欢迎收听
特别二次元。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特别二次元节目，我是西蒙。
对不起，我要笑场了。那个，我是无头。
对不起，大家可能不认识我啊，但是我从集合来的主持人。
都认识你，都认识你。
是，然后那个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嘉宾，然后嘉宾叫老虎，然后给我们讲讲迪士尼的故事。可能是从那个，因为老虎是来自迪士尼的
员
工哈，曾经是前员工，
对，前任公司。
对，然后那个正好对迪士尼非常非常的了解，然后借此机会给我们分享一下迪士尼的成发家的历史，然后顺便也介绍介绍在迪士尼工作的一些经历。
嗯，
对，可能一期也录不完，所以我们先从最开始的地方说起呗。嗯，然后老虎先介绍介绍呗，你当时怎么加入迪士尼工作的？嗯，
我是这个12年年底的时候，迪士尼在这个中国北京做了一个原创的分部，然后就要召集一帮做动画的人去做一些原创的项目，然后那个时候就有别人推荐我，就去了公司。我之前呢一直是做 freelancer， 就是在家
接活，
接各种活，对，然后做了大概5年左右，这就等于我们从12年开始往前推嘛，然后做了5年左右。五年前呢，这个的5年前是我在电影学院上学，
动画系嘛，
对对对，就专业就专门学这个。我那个04年入校，08年毕业，可能比西蒙稍微晚了一届吧。
对，晚一届，比我小一岁，差不多应该。
所以我86年的嘛，就接着往前倒，就是我86年出生，然后属虎的嘛，所以从小一直叫
老虎。
老虎，后来长大之后，画画这圈子里的人都管我叫老虎，就这么着叫起来了。就是，从小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我从3岁就开始画画，所以到现在反正。我只能说就是天赋一般嘛，要不然的话我能画的比现在更好。对，应该属于高级工程师级别了嘛，就这个
就是喜欢画。
对，
是
吧？工龄在这摆着呢。
嗯，
从小画画就主要就是因为咱们小的时候正好是一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然后现在孩子可能都没法想象那种生活。咱们小时候基本上就抱着一电视，
对，狂看，
然后抱着连环画，
对，
咱们小时候也买不着什么漫画什么，没那么丰富，
小儿书什么的，
就是连环画嘛，基本上就在家看连环画，看动画片，就那个时候的动画片，因为没有审查的制度，所以
对，
咱们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好的那些东西，所以其实我觉得咱们那代人特别幸福，就是从小生活在一个没有审查的年代，所以接触到的东西应该说是国际上最尖端的一些东西。至于说这都怎么回事，后面我会再讲，就那个时候的中国市场是什么样的。所以基本上我的经历就是这样。然后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做动画，也做游戏，然后也做电影，然后舞台美术啊，广告乱七八糟，分镜头什么都做过，主要还是做动画。动画的话主要做造型设计，就是造型设计怎么回事呢，后面我也会慢慢的去讲，它是在动画里面挺重要的一个环节。
对，
当然动画每一个环节都说自己很重要，都说自己是最重要的。然后造型设计就是我一开始入行是08年毕业之后，先在那个央视做了几个片子，都是全都是造型设计，然后慢慢的就接触各种各样的项目，然后一直到12年13年的时候吧，我13年，4月份的时候入职去了迪士尼，对，然后一直在迪士尼，这咱们又说回来了啊，就一直在迪士尼干到17年1月份，然后我们公司呢有一些那个业务上的调整，然后我们就离开公司了，所以我才能在这儿做这个节目，
要不然不能随便
说，
因为我在公司的话是没法说这些东西，
是，
然后接下来呢，从今年开始我可能去做自己的动画电影吧，已经筹备的差不多了，一会儿你们想看的话可以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做了个样片，
可以，
基本就这样，
反正总之这个我觉得咱们可以慢慢认识老虎，然后随着他一点一点给咱们讲这故事，
对，
咱们还是从迪士尼的故事开始讲，然后后面再讲一些行业里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事情。
对，您毕竟是在里面待过，所以也知道里面是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一些事情嘛。
我们公司呢，反正 我可以先大概讲一下迪士尼的一个构造啊，
嗯、
就是因为肯定很多人挺好奇的，说从来没有听说过迪士尼在中国还有，
嗯，
甚至说都会觉得这是一个美国公司嘛，对吧？
嗯，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觉得有，但是没想到他有一个开发的团队，
对，
就是，
他也没想到就在身边，对吧？
嗯，
就在北京的国贸，就在三环边上，
嗯，
他是这样，他肯定本部是在美国了。他美国的话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那个洛杉矶，
嗯，
就在好莱坞那边，
嗯，
那个片场我也去过，非常大。然后还有一个是在佛罗里达片场，
嗯，
就他一东一西两个地方。
嗯，
然后在这个全球范围里那就特别多了，
嗯，
加拿大也有，然后就你能想到的大城市基本
都
有，伦敦、巴黎，
嗯，
什么东京，这些地方全都有，
都有制作部门，
都有分公司，
嗯，
但每个分公司分管的业务
不
太
一样，
哦，有的是发行，有的是制作，
对对对，嗯，然后他原本制作全都在美国本土，
嗯，
因为其实美国人他们认为我们是靠这发家的嘛，所以他不太相信别的地方的人做原创，
嗯，
或者说做
符合他们需求的，
可能顶多就是让你做一下加工。
嗯，
你比如说像那个伦敦的分公司，伦敦分公司其实聚集了所有欧洲最有才的动画师，
嗯，
但只让他们做美国人的加工，
嗯，
就美国人，
哦，
美国人做好原创项目拿给他们，他们去做加工，
嗯，
其实挺憋屈的。
不让你们碰最源头的，
对对对，最源头的全都掌握在美国本土。
嗯，
说回来就是中国的话，它是这样，它在上海是总部，
嗯，
啊，就在上海最好那地儿，新天地那边是它总部。有个什么三四层吧，都是我们公司。
嗯，
分管的业务就很多了，比如说什么法务啊、版权呀，啊，政府关系、发行，然后电影部门，
嗯，
电影部门就是电影的渠道啊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做活动的等等一系列玩具开发、什么产品什么的全都有。然后我们北京这边呢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分公司，
嗯，
原本在我们部门成立之前就是法务、政府关系啊这些基础的部门，
嗯，
然后直到2013年的时候成立，2013年初吧成立了，我们开始做原创，
嗯，制作部分，
啊，对。然后在中国的话还有广州那边有一个分公司，
嗯，
然后台湾还有一个，
明白，
基本就这样，
嗯，
这是迪士尼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构架，
嗯。
嗯，然后我觉得您就可以去来和大家去先分享一下，就是咱们从头开始来讲讲迪士尼，毕竟这个这么大的一个，
对，
可以说现在是世界最大的动画公司了，
娱乐公司吧，
动画娱乐就是都算上来讲的话，动画娱乐公司了。
对，
它怎么就是慢慢发展起来？因为您是在里面待过嘛，所以您肯定对这个也比较了解，比我们了解多了，肯定。
我们入职之后就一直在做这方面培训，经常有 HR
价值观
组织我们开会，就是
公司的文化，
对，你要
了
解，
深入
了
解，嗯。
因为你不能说你在迪士尼干了几年，你出来你看迪士尼照片，你
不知道
那人是
谁，
对，那这是不合理的嘛。
对，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就是多多少少会比外人多了解更多一点。其实我给大家讲到的一些东西呢，你们自己百度也应该都能搜着，但是有我这样就是给你们就像一个经历过来的人一样，就去给你们讲述一下呢，就可能会理解的更
简单，
对，更有趣一些，
简单
更有意思。
入职培训，对，
首先就是。讲迪士尼历史呢，基本上我觉得可以总结成一句话啊，就是从一个漫画的爱好者，他一步一步缔造出全球最大的娱乐帝国。
嗯，
因为其实迪士尼在迪士尼之前并没有特别明确的动画这么回事儿，
对，
嗯，
可以说他是我们的这行业的祖师爷嘛。
嗯，
他在之前是一个漫画爱好者，
嗯，
一步一步进入行开始来做的。
嗯，
说到就是。他的这个经历呢，首先我要先说一下啊，就是迪士尼的官方正确的翻译是迪士尼，
嗯，
就是士兵的士，
哦，
然后那个，
我们老爱说迪斯尼，
对，
对，
迪斯尼是早年间的一个译法，
嗯，
但是后来我们官方就全都统一成了迪士尼，
嗯，
所以这是最标准的一个译法，
嗯，
他公司全称叫华特迪士尼，
对。
有
我们看的 logo 那个城堡上面是写的这个，
对，华特迪士尼，
嗯，
我们英文就是 The Walt Disney Company 嘛，
嗯，
华特迪士尼公司。然后他这个人本身呢是1901年的时候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堪萨斯，家里呢有三个哥哥跟一个妹妹，其中三哥罗伊迪士尼呢对他最后有特别大的一个帮助。
嗯，
我们后来其实我们看迪士尼本人的一些经历，可以看到他常年就是跟他哥绑定在一起，
嗯，
就是我们大家说 Walt Disney 跟那个 Roy Disney 这两个人其实是兄弟俩，就有点像咱们那个华谊兄弟或者华纳兄弟那种意思。但是最出名的还是华特迪士尼吧，因为他是站在台前的，罗伊迪士尼更多是站在幕后。
是
这个迪士尼，其实你们大家搜一下会觉得非常有趣啊，就是他其实和 如果对比我们中国的话，他其实和张学良、梁思成是同一年生的，他是同一个时期的人，
都是那个时候的，
对，清光绪时期的人，
嗯。
然后1918年呢，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他就跟着他这个哥哥们参军嘛。但是他参军，他那个那会儿年龄有些问题，因为他那会儿年纪还太小。就我们现在说的都是华特迪士尼本人啊。然后他就成了这个红十字会的志愿兵，就负责他在那边呢是负责开卡车运送那个医疗器械。然后就有点像那个《血战钢锯岭》，就大家有点像那种，因为大家挺难想象迪士尼本人开枪的，对吧？好像有点奇怪，对。然后这个他在那期间呢就已经体现出特别强的绘画天赋，他其实从小就喜欢看一些漫画，因为美国的漫画其实发展特别早，对，他们那个时候就跟咱们小时候看连环画一样，他们从小就看那些东西，当然画你现在看肯定画得很粗糙，但在当时那肯定也挺震撼的，
嗯。
所以他那会儿就在卡车车身上画那个连载漫画，
哦，
对，就是跟那个，
那挺酷的，
就是日本的痛车嘛。对，我们那会儿培训的时候就有人说这就是日本痛车啊，他就画连载漫画，然后大家就觉得特别新奇嘛，就一个远处开卡车上面有连载漫画，然后他还定期的更新，就是这种创作，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呢，就是创作型人才他没法压抑自己的那个创作欲望，他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那
还是会要释放这个，
找各种各样的机会去创作，
对。
然后后来有谣言说呢，就是这个他在车身上画漫画这事儿呢导致军队就把他开除了，但实际上呢这并不是这样的啊。还有谣言说就是他之所以选择乐园的开幕日就是他被军队
开除
的
那
一天，这些都是一些谣言了，因为他后来出名了嘛，大家就什么事都往他身上按。一战结束以后呢，他就回到那个堪萨斯了，就跟着这个罗伊
跟他哥，
对，他哥介绍他去了一家公司做那个画手，那会儿广告公司就是画那种，
那时候非常需要这些画画的人才，
对对对，那会儿那个西蒙应该知道，那会儿广告公司全是手绘的嘛，
对，全是
手绘的，所有的广告招贴全都是手绘的，然后
而且就广告画风格当
时特别的，对对对对，但是
特别漂亮，
美国的那种就是美式那种，可能跟漫画还挺像的，然后他的职业生涯等于就正式开始了，他就算是入行了，因为大家知道就是那个伊利诺伊州啊，我去过，反正就是那种就有点类似于中国新疆嘛，就是它以农业为主的一个，农业跟重工业为主的一个地方，其实
又大人又少，
对对对，其实你说那样一地儿，有时候想想出迪士尼这迷人真的也挺神奇的，它也不是什么文化中心，跟纽约什么的加州什么根本没法比，
是，
所以有时候这个就老天就是没辙你知道吗，就定那个经纬度出来这人就是这样。1920年的时候呢，迪士尼和同事创建了一家商业美术公司，后来呢就经过不停经营不善就停业了，所以就是说
创业过，
对，我所以我们也可以总结一个道理，就是任何一个行业大佬都搞垮过一两家公司，这是肯定的，
对，
之后又创建新公司，然后他就这几年呢等于在堪萨斯这边就各种各样的积累了一些实际的实操经验，所以这一点也是我想说的，就是在没有动画专业培训的年代，就那会儿其实没有任何动画专业，连动画是什么东西大家都不清楚，所以经验跟天赋这两者就非常重要，迪士尼无疑是一个有天赋的人，
对，
再加上他又有这样行业经验，就为他后来打下一个基础，
就先从商业的这种广告开始做起来，
对。23年的时候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就是华特迪士尼跟罗伊迪士尼两个人来到了好莱坞，因为你在伊利诺伊那种地儿是没法发展的嘛，你必须得去好莱坞这种地方
中心这种，
对
对
对，然后就正式成立了迪士尼兄弟片厂，那会儿就叫 The Disney Brother Company Studio。
他们哪来钱那时候，
就是罗伊迪士尼帮找的，罗伊迪士尼呢是个会计，我记得，反正他就是对数字相对好一些，相对敏感一些，
能拉来投资什么的，是吧？
而且那个时候
挺重要的，
那个时候创办公司可能钱也不需要太多，说实在的，你稍微刷刷盘子、洗洗车，基本上那钱也就攒出来了。
对，而且美国那时候经济也比较发达，
对
对
对。然后就开始制作了第一部动画片，叫《爱丽丝在卡通国》，是一部 TV 动画。他肯定也是说承诺了电视台，说我给你做内容，然后才有人给他投钱嘛，
对，
肯定是这样的。然后这块呢我可以讲一下好莱坞这种运行模式啊，其实好莱坞如果你们去过的话你们就知道，就那块儿就有点像硅谷似的，只要是你是想做电影这行业的人哈，你只要去那儿，他就有无数的机会跟公司跟各种各样的辅助的人经纪人去帮助你去做这件事情，他那块就是那样一个氛围，就是 满大街都是星探，然后你想成立公司的话，就是各种的法务什么的全一应俱全，
嗯
啊，就你非常轻松就可以在那儿轻松一下，
配套特别齐全，
对，因为他那个氛围就在那儿，嗯。然后这个说完好莱坞呢，就是再说另外一个背景，就是说，嗯，动画这种艺术形式最早出现哈，是在这个滑稽脸的幽默像跟恐龙葛蒂这两个片子上，
哦
嗯、
这个东西呢，要说是比迪士尼更早一些，
对。
然后恐龙葛蒂呢，是每一个就是学过动画的人都知道的一片子，它是第一次就是塑造了一个动画角色，
嗯，
它是一个恐龙的一个形象，
就不是人类的，
对对对，和一个演员配合着去做了一些表演，
嗯
啊，那个等于那是法国人做的，我记得是，对，然后那个东西等于是奠定了动画的一个基础，就是以前人们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
嗯，
以前人们顶多可能就是那个。走马灯上面画一堆东西，画一个马在跑，
哦，
顶多就是那种啊。滑稽脸的那个滑稽脸的幽默像就更那什么了，到时候可以时间轴上看一下我提供的图，它就是跟类似于就像你在黑板上面画了两个
粉笔画，
对，就类似于一个粉笔画，然后它只不过它也是逐帧的，
嗯，
一帧一帧在动，然后这样子，这就是两个最早期的这种，因为。其实我们说到电影哈，电影是什么？电影其实就是新技术的展示。最早的那个火车进站，那个其实就是当年的这个，就有了一新技术，比如 VR， 我们有了一新技术，我们要需要一个内容来展现一下，对吧？把大家一震一下，就是干这个用的。
嗯
啊，所以其实你看，电影工业发展了这么多年，它一直还是围绕这个核心，就是技术的展示。你。前几年有 IMAX 了，对吧？然后后来又有了 VR 等等一系列，
对，
3D
啊，
对，又有了 3D， 它等等这些东西就
120帧，
对对对对对，
嗯，
其实它的核心是这个，
嗯，
在这个迪士尼成立公司的同一年呢，华纳兄弟的片场也成立了，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那一年，就是好莱坞的这些巨头企业就在那一年纷纷的起来，
对。
然后对比中国呢，中国当时是京汉铁路大罢工，所以有时候我们确实客观一点啊，我们做这个真正做动画的人都会很客观的去分析这个事情，就是你很多事儿你没法，你平行比较了一下，你会发现你跟它的差距
处在完全不同的时间，
对，是完全不同，是两个平行世界，
它不是一个技术差距，
对对对，
可能就是一个时代造就的一个问题，
没错，就是我们两个世界就走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所以你说我们现在一定要说赶超迪士尼什么的，这个我觉得但凡说这样口号的人应该说都是不太懂动画的人，
嗯，对，
1927年的时候呢，这个制片厂创造出了一卡通形象叫神奇兔子奥佐尔，也有翻译叫幸运兔子奥佐尔，
嗯，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兔子形象，其实和后来的米老鼠非常非常接近，非常像。
对，
也就说明那个时期啊，其实动画的造型设计基本上都是那个风格。
嗯
啊，这个风格是怎么来的？这种风格叫做橡皮筒风格。
橡皮筒，
对，就是他把人啊，就是用简单的圆形和一些柱形圆柱体来组合起
来，来解构，
啊。其实米老鼠你想也是两。四个圆形，
对，
俩耳朵，一个脸，然后几个柱子
连起来，
对，之所以要这样设计，就是因为这样的话它的制作成本是最低的，
哦，
因为圆形的运动规律是最好抓的，
哦，
你弄一三角，弄一方块，立方体什么的，你根本就画不明白，
嗯
啊，所以并且这种柱状的身体可以随意的拉伸，
是
可以随意的变长变短，
还真是那时候经常有这种拉长什么的，
对，所以就是那个时候的风格就是这样的，
嗯，
他创造的第一个神奇兔子奥的话呢，后来这因为版权的问题就放弃开发了，
那个时候就有版权的问题，
那个时候就有，他就是，
嗯，
具体是怎么回事可能也我也说不太清楚，但总之就是最后那个东西等于被别人拿走了，
嗯，
所以那个这个事儿对迪士尼的打击特别特别大，所以他一直特别耿耿于怀这件事情，
到现在也是迪士尼是最严格的版权的，
他在前几对对对他在前几年的时候终于把那个奥兹华这个版权又重新买回来了，
哦，解恨了，
对，重回到公司里面去，
嗯，
然后并且他在后来的一直这个开公司的策略上经营策略上就是对版权是严防死守的，
嗯，
也许在下一期吧我会给大家讲到就是我们公司对于版权的保护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你难以想象，
嗯，
就公司内部都是要
严格
把关
的，
对，
哦，
举个简单例子吧，就我在这插一句 举个简单例子，
嗯，
就我们做原创的时候，
嗯，
我们的片子里面想出现米老鼠要说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我们就是迪士尼本身对吧，
对，
我们连那个合作公司都不算，我们就是正儿八经的分公司，
嗯，
我们要用米老鼠 法务部那边就说不行，说这个东西必须得到美国那边去审。
嗯，
你要米老鼠出现在你的片子里做什么，它长什么样，
哦，
等等一系列的都要符合我们的 legal， 都要符合我们的法务才行。
我觉得可能不光是法务，他们对品牌的这种重要形象的露出肯定有特别严格要求。
没错，所以有些事情挺难想象的，就比如说 星战，
嗯，
我们一个公司里很多东西时候做星战都连你连碰你都不敢碰，
嗯，
因为 Lucas 那边还有他的法务。
是，
虽然我们都是一家人，但是
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动画公司很专业的做法。
没错，
对，他对自己产品负责。
没错，
嗯，
其实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能走到今天，不然早乱套了。
嗯，
他现在手底下上百个 IP， 那早就乱套了。
都很经典，之所以经典就是因为严格。
对对 对，是这样的。然后经历过这个奥兹沃尔打击之后呢，华特迪士尼就创造了米奇。其实米奇等于是奥兹沃尔的弟弟，长得也非常像。其实你把奥兹沃尔的耳朵，我当时买了一个那玩具嘛，奥特曼，我在乐园买的，加州。你把耳朵一窝，其实就是跟米奇长得基本上是一样的。
嗯，
说到米奇呢，一开始就是直接制作了三部动画，就是以他为主角啊，一个叫《飞机迷》，
嗯，
一个叫《飞奔的高卢人》，还有最最重要的世界上啊第一部有声动画《蒸汽船威力号》。
我们一开始片头放的音乐的，
对，就是那个啊，就是米奇在吹那口哨，
嗯，
他其实是吹口哨。
嗯，对，这个当时我记得我看的那个小时候有介绍迪士尼的书，说他这个是那个自己仓库里的老鼠。
这是关于
这
事儿
鸡汤是吗？
关于这事儿就反正也是说不太清楚。
嗯，
你说谁家仓库里没有老鼠？
是，嗯，
谁家仓库里都有老鼠？你说你看见这老鼠了，反正你画了
编了一个鸡汤故事。
鸡汤故事，
我个人觉得啊，反正以我的
不知真假，
对，以我的这个创作经历来看，我觉得那个东西肯定不是可能会有那么样的契机，
嗯，
但是他其实内心呢，
绝对造成不了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对对对对，他内心其实早就已经想好了，
对，
就大概会设计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样。
嗯，
但是确实有一点啊，就是米奇最开始刚做出来的时候呢，他其实有一些性格，他改过几版造型。
嗯，
刚设计出来第一稿造型我们当时还看过，就是确实有点丑。
嗯，
他后来又改造成现在这种稍微可爱一点。
嗯，
你如果要是走当年丑的那个版本，我估计也就没戏了，或没有公司现在了。
那我觉得奥兹沃尔挺好看的。
对，奥兹沃尔其实很经典，但他后来一直不能用。
对，但是我觉得比米奇好看。
啊，对对对，但是也没有奥兹沃尔的那相关内容做出来。
嗯，对，
对，
也许公司以后会做吧，我不知道。然后米奇的影片获得成功之后，就是主要就是《蒸汽船威力号》，因为它是第一部有声动画。
嗯，
其实。有声动画这个东西就
又是技术的，
对对对，
技术上
是技术上又往前走进了一步嘛。然后获得成功之后就开始授权玩具开发。
嗯，你看
1930年就开始授权玩具开发。
嗯，
就已经开始通过这个事情挣
IP授权了，
对，
已经开始做，
就是通过这个事情开始挣钱了。
嗯，
所以确实比咱们要走得远多了。
它有一个整个的一个体系在里面，就是已经想好了我这怎么去靠动画去做这个东西，钱啊，赚这些东西。
就是有整个那个行业里的人都可以去帮助你去实现这个事情，因为他那整个行业已经非常非常完善
了
嘛。
嗯，
当然比起现在肯定不算很完善，但是它同期啊，你在世界上地球上任何一个地儿你去看，肯定美国是最发达的在这方面。然后31年的时候呢，彩色电影拍摄技术发明出来了。就是，对，之前都是黑白，
对的，
彩色电影发明了，然后华特呢就用这个一年的时间制作了第一部有声的彩色动画片，叫《花与树》。
嗯，
大家其实可以找一下那片子，大概也就是15分钟左右的样子，
嗯，短片，
对对对，并不长。关于这个是不是第一部呢，还有点争议啊。
嗯，
但是我们就说它是第一部吧，
嗯，
因为反正这个争议嘛，就是你也说不清楚。
嗯，
并且呢，他通过这个获得了。第一尊小金人就是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
哦，当时还没有动画长片的这个奖项吧？有吗？当时？
当时没有。
嗯，
因为
只有动画奖，我觉得
对，刚是一个新兴的。
嗯，
当时你会发现啊，就是我记得是这样啊。当时你会发现，就是很多动画长片是跟电影一起评选的。
对，
比如说最佳影片提名有《白雪公主》，或者有《美女野兽》，或者怎么样，
嗯，
然后最后他拿奖。
嗯，
就那个时候你很难想象嘛。
嗯，
应该说你现在很难想象一个动画片会跟真人实拍电影一块儿去竞争，是难以想象的。
那时候动画产量关键它也没有那么高，可能一年就那么几个。
对，确实。
说给他单独垫一个，就只有这一个，那肯定会奖。
确实，确实。
嗯，
我看看啊，然后从此 这个拿奖拿到手软的人生就开始了。
嗯，
然后同期呢，1933年他做了七只小猪，1934年创造了唐老鸭，然后1935年做的米奇音乐会。
嗯，
这都是其实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这些都是他在创业早期进行的一些尝试。
对，
因为他那个是因为在他之前也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情，他也不知道做这样的事情能不能成功。
嗯，
所以他其实做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尝试。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一看迪士尼早期的作品啊，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呢挺吓人的。
哦，
就是你会发现有各种比如说把人砍成两半，或者米，
哦，我看过那种，
或者米老鼠就是突然身子就拧的跟麻花一样，或者是各种，
哦，
对对对对对，
各种被打或者怎么样的。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没有这方面的概念。
嗯，
但是后来你们会发现他在长期的这个总结当中就会发现什么样的东西是最符合市场整个的需求的。
嗯，
他就进行了及时的调整，然后也就形成了后来公司的一个
风格。
就我们公司的风格是 family 主题。
嗯，
就是永远我们公司有一句口号，有一句口号啊，就是你带着孩子去看电影，比如说或者在电视上看节目，只要你看的是 Disney Channel， 就是迪士尼的频道，
嗯，
或者你去电影院看的是迪士尼的出品的片子，不管是真人的还是动画，
嗯，
你都可以放心，
绝对可以看，
绝对安全。
嗯，
绝对安全，并且也
健康向上，
也绝对不会低幼。
嗯，
就他就是挺
family，
对，他非常神奇，他就是兼顾了大人跟孩子。
对，
嗯，这一点其实我们现在就是中国动画行业一直在强调，就是年龄细分化嘛。
对，
我们要有具体的受众，然后包括还有一些时候我们大家会喊出口号，就是叫全年龄段。
对，
嗯，
但实际上就是我们做全年龄段在经验上确实还是不如人家。
嗯，
就是你全年龄段我们往往做出来的东西你会发现全年龄都不喜欢，就各个年龄的都不太喜欢，因为我们没有那个经验总结的那个历史。
对，
历史啊，我们没有几百年的时间去总结这种东西。
嗯，
好，继续说啊，就是1937年震惊动画界的白雪公主七个小矮人，这个是影史第一部长篇动画就上映了，
当年是直接拿了最佳影片，我记得
是这样的。
电影一起评选，
中文翻译特别逗，叫《雪姑妻友》。我记得好像说是上海有几家电影院还放了
、哦，对对对，
因为当时上海那个情况比较特殊嘛，就它有租界啊什么的。
嗯，
对对对对，
因为当时我们国家呢正在抗日战争时期。
嗯，上海很时尚，
很洋气。
对对对，
雪姑妻友，我记得当时还有海报，因为我记得我们去公司那个学习的时候，他们还给我们看了中文翻译的海报。对，雪姑妻友。
嗯，那个时候是不是迪士尼九老这个已经开始出现？就是
对，已经其实已经差不多确定下来了。
哦，迪士尼九老这是，
嗯，迪士尼九大元老，这后面我可以慢慢再说。反正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他这九个最核心的创作型的人才，
原画师、动画师，
在迪士尼的这带领下，就一路披荆斩棘嘛。
嗯，
当然，那九老呢，后来也有一些，也就是比较失意，因为后来慢慢的那个公司就转变了嘛，
对对，
二维动画开始越来越不行了嘛。
嗯，是，
所以那就是后面的事情。当年他获得的是就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呢，这部影片获得是当年奥斯卡特别荣誉奖。
哦，
然后这等于是开启了迪士尼公司的第一次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我们总结为是30年代到50年代。嗯，这部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这部电影呢，预算一共是140万美元，但票房是650万美元。
哦，
当时5美分一张电影票，所以你想想当时有多少
人
去看。
哦，
对，当时有多少人去看。
而且它影响的不仅是就是美国，它影响整个世界动画都影响，包括日本那边也是因受它影响后来做的那个是白蛇传是吧，我记得做的白蛇传的动画。
嗯嗯，是这样，因为主要是你在这个电影之前你没见过这样的东西。
嗯，
对，
它是第一部这个彩色的长篇啊。就是你从来没有想过说我用动画这种表现形式还能去讲一个这么完整的故事。
嗯，对，
他讲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故事，他把整个那个童话白公主这个童话整个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嗯，
有起承转合，对吧，有各种各样的角色。
嗯，
还有
编的还特好。
对对对对，
而且现在回头看也不过时，完全就
对，一点都不过时，制作的非常非常精良。
嗯，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做出来肯定是震惊世界的嘛。
嗯，
这个当然这个成功背后呢，我们也要很客观的去讲，迪士尼本人顶着非常巨大的压力，当时资金一度短缺，这片子险些就流产。
嗯，
然后就是在罗伊迪士尼的帮助下，就是不停的找钱啊，才把这个片子坚持下去。因为动画我们大家都知道 它的制作周期是非常漫长
的。对的，
真人电影现在拍的快的半年一个，
三个月一个也有，
三个月拍摄，三个月做后期就出来了。但是动画我觉得基本上你想做一个差不多点的，两年是最起码的一个期限，
尤其长篇动画这种。
所以你们大家现在看像萌厂他们做功夫熊猫都说我们这功夫熊猫做了7年，其实很有可能他从最开始有这个创意开始一直到最后上映，这中间的时间7年，我觉得是还有我觉得挺合理的，以每个人的做事方式。对对对对 对, 对，他们有些东西磨的细抠的非常的非常的细。
对，
好，说回来啊，就是并且在创作这部电影的时候呢，华特迪士尼本人在创作上就比较暴君的那一面就展现出来了。其实很多人后来就说迪士尼本人在创作上特别的自我。
对，都这样，大师都是这样的。
其实那乔布斯不也是吗？
对，
大家都
说。
孙
俊不也是吗？
就暴君，
大家都是这样。
就可能给他干活真的挺痛苦的，我觉得。
嗯，
当然他就是特别有想法，
嗯，
并且确实在很多时候的决策是正确的，所以你没法说他什么。
对。
并且同时呢，是美国当时那个大萧条，
嗯，
大萧条时代就是大家呢就心情也不太好，
就促进了电影业和动画业的发展，
喜欢看点轻松，
对，就喜欢看点就是这种童话故事很美好的这种东西。
但凡经济崩溃，娱乐行业都会
更会上
升。
你那个时候看你看悲剧什么的，你根本没人看，对吧？所以就是一下就获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功，说有人就是排队买票。其实那个这个的成功就有点像当年的《星球大战》，
哦，
也是，
嗯，
就是。一经上映一下就
万人空巷，
万人空巷去看那个东西，因为这都划时代的作品。
是，
然后这个
也是一家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后这是后话了。
嗯，
后来呢，这挣了一大堆钱嘛，这些钱就成为了公司的第一桶金，就用来买地盖楼，然后实现了这个最初的原始积累。
嗯，
现在我们去迪士尼的本部加州的那个地方，就是在那个 Burbank 那个地方，在洛杉矶的北边。有一大片地，那就是当年迪士尼用白雪公主的钱
买的。
然后他那个总部里面有一栋楼叫我们都叫 Ming Building， 就是主楼，
嗯，
主楼是一个7个小矮人举着一个房顶，
哦，
嗯，
就是你们给我造的这些钱的。
对对对，到时候有那个照片我可以
发时间轴上。
对,
对,
对, 对，就是7个小矮人举着的拖着那个房顶，
嗯，
那个就是用这笔钱买的。然后40年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公司开始往上走了啊，并且以非常迅速的速度开始上升。然后40年的时候就木偶奇遇记上映了，
嗯，
这是奥斯卡最佳配乐、最佳原创歌曲和迪士尼这公司的 logo 的背景音乐都来自于这个片子。
嗯，对，
就是我们大家听到，就是每当你去电影院看迪士尼的电影有那个城堡的那个主题的时候，响起的那个背后的音乐就是木偶奇遇记里的。
哦，就是那个音乐是吗？
就是那个
噔噔噔的那个也是吧？
对对 对, 对，那个还是非常感人的。
是，
就是它其实就传达了迪士尼公司的核心嘛，就只要你有梦，
对，
它就可以帮你
实现，
它就可以帮你实现，就只要你相信，只要你相信就行。
嗯
嗯，然后并且那一年还有《幻想曲》上映，
哦，
也是奥斯卡荣誉奖，
嗯，
疯狂得奖，
对，开始疯狂得奖了，因为那个时候它的产能一下就提高了，它
有
钱了，
钱了，
它也盖楼了嘛，它招了一大堆人。
嗯，
手底下有九大元老，就带着这些刚入行的这些年轻
人，
人
对
啊。然后美国那个地方呢，那个文化土壤又挺
发达的，
就对对对对，大家就是学东西也快，
嗯，
艺术家也多，
是，
所以一下就起来了。然后41年的时候是《小飞象》上映，这是奥斯卡最佳配乐奖。本来呢，这个《小飞象》上映的时候要拿来做《时代周刊》的封面，但结果。当时那个突发事件珍珠港，
嗯，哦，二战，
结果就被，那个，
美国开始打仗了，
对，就被珍珠港那个这个事件所取代了，
嗯，
然后美国开始参加二战了，嗯，小飞象这个事呢，就是今年不是刚刚发出消息吗？要拍真人版吗？
嗯，
就是
怎么拍
啊？找一像呗。
那你想想那个丛林王子怎么拍啊？
嗯，
对，照样拍，并且拍完之后。票房大获成功，
那片就是一个技术展示，我觉得真的
小飞象，小飞象应该也差不了
技术展示。
他是这样，
那
就是
太牛逼。
对，
公司现在的策略就是打算把所有之前的动画 IP 全
都
拍成
真
人
电影，
全部全来一遍。
哦，
你看他已经开始做《美女野兽》了嘛？对，
已经
上映了，
灰姑娘也做了。
对，接下来是那个。阿拉丁，花木兰，
哦
哦，
花木兰不是正在那个选演员吗？
哦，
对，然后阿拉丁的话，他 更狠，我那天看消息说请盖里奇来做导演，
是吗？
我都不知道拍出来会是什么样。对啊，两杆拿烟枪那风格，
那太精了，
特别狠，我觉得啊，就是也就是说，他其实公司当然是现在到这个程度哈，他等于是要把自己的 IP 重新热一遍，
对
对，
因为曾经
现代的这个新的东西，
因为曾经看过这些东西的人呢，已经就现在的年轻就。小朋友们或者年轻人们，他没看过那个时期的片子，
是，
但他们现在比如说我又看新的电美女野兽的电影，我等于又成为迪士尼的粉丝，对吧？或者说我又重新了解这个 IP，
对，
所以他等于是重来一遍，把所有的东西再进一步的让这个 IP
活性化，
还是一个就是，所以我觉得
紧跟时代发展，
有钱，并且有这个
想法
就可以做成这么多就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对，
然后接着说啊，就是美国参加二战之后呢，迪士尼片长其实开始给军方做了一些宣传片
啊 ，propaganda 那种东西，
对对对对，
是吧？
对，因为动画嘛，它表现起来比较
是
轻松。
当时日本也在做，然后就两边各种讽刺对方的那个动画、漫画都出来了，
对对对，都是这样。
看还挺喜感的，其实。
啊、然后二战期间呢。很多动画项目都被砍掉了，因为当时那个状况比较特殊嘛，很多人其实都离开公司了、有的去上战场或者有的怎么样、然后当时被唯一保留下来的动画项目是小鹿斑比、然后这个小鹿斑比呢特别重要，就是它在美学上是被誉为就是迪士尼美学成就最高的一部电影、因为当时这个主创里面有一位老先生叫黄奇耀，这黄奇耀是一个华人，早年间就是跟着随着父亲还是爷爷去了美国，然后他呢就是因为有那种东方的这种特细腻的这种审美情趣，所以他画出来的那个背景，其实大家看小鹿斑比里面很多那个场景，那种水彩的场景都是黄奇耀画的，就他那种层次感空间感，迪士尼当时看完之后都说我这画不了这种东西，就美国找不着人画能画这种东西，对，所以他那个艺术造诣是非常高的。大家现在看
就中国传统艺术，
他就有一点像水，有点像水墨，然后又有那种西方的那种立体主义的那种东西，所以真的你现在看就会觉得非常震撼。
美学上是一个非常强悍，
对对对对，包括小鹿斑比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公司 IP 嘛，故事上也没得说嘛，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也是家庭主题，
是。
其实大家想一想，迪士尼做的所有动画片全是家庭主题的，
看过没有不哭的，
全都是你看迪士尼很少有像做什么马达加斯加、马达加斯加这种片子梦工厂做的嘛，跟家庭完全没有关系，他讲的是友谊，对吧？然后再比如说梦工厂做过那个埃及王子，我记得哪麦教授之前是不是还以为埃及王子是迪士尼做的，是吧？就梦工厂做的埃及王子也跟家庭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讲的是宗教，迪士尼从来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他所有都是和家庭有关，
都是家庭，
他所有的剧情片，我们就说剧情片啊，咱就别说那种实验片了，因为他还跟达利做过那个实验片什么的，那种就不提了，只要所有的剧情片都是跟家庭有关的，好，据说呢，就是二战期间呢，这受到战争的影响，公司运营出现一些困难，
这肯定的，
这肯定是这样啊，即使是做一些战争宣传片，做政府的外包也没法养活，因为他那个时候其实摊子已经铺得很大了。1949年的时候呢，迪士尼这个音乐公司成立，所以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他是很有远见的，他在那个时候就要开始保护我的音乐版权，
音乐版权，
因为他发现之前几部片子呢配乐都得奖，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就发现了音乐也许是有很大的潜力
的，
对
对
对，所以他就成立了这个公司去保护所有的音乐版权。所以我们后来听到比如说像狮子王那种非常非常经典的所有的那些原声全都是由这个公司来操作。1950年的时候二战结束了，就终于是熬完了，然后灰姑娘上映，公主题材成为公司的一大支柱产业。就是
现在来讲我们看迪士尼好多人都是公主梦嘛，那种
其实现在很多人对迪士尼有误解哈，就觉得迪士尼好像是专门做公主片的，
对，
灰姑娘也好，白雪公主也好，
今年海洋奇缘也是，
对对对，他但是不得不说呢，就公主系列确实是我们公司的一大支柱产业，就是因为女性的消费能力是很强的，
对，是女性消费强，小孩消费强，女小孩消费肯定是最强的，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并且这个题材是非常安全的， 对吧、
哦、
是非常安全，因为你讲的就是童话，
是
童话，又一来是我不需要付任何的版权费用，童话都是公共版权、
嗯、
然后二来呢我可以做的特我因为比如说公司有这个美学基础，对吧，
对，
我可以做的特别的美、
嗯、
吸引所有的那种女性观众来，
对，而且我给你塑造的其实另外一点是一个梦想，就是怎么一个公，因为所有的女性我相信都会有，
对对对对，
小的时候都那么成为公主的那种梦想，
对，
她就是把这个情感上的这种梦想给塑造到这个动画里面去，
嗯嗯，就是这样，
然后同时也推出了非常多的衍生的产品啊，
对，衍生产品也非常挣钱，就是这个我后面再说，就是之前做过一个统计嘛、
嗯、
就说那个卖 Elsa 的裙子卖了几个亿的美元、啊、就光是冰雪奇缘那裙
那裙子是吧，
对，据讲就是就其实到这个时候呢，到公主系列开始诞生的时候呢，迪士尼公司的那个整个的企业文化就已经淡定、
嗯、
就已经确定下来了，
对，
我们公司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东西叫那个 SNP， 就叫那个 Standard and Principle、
哦、
就是
标准与原则
、嗯、那个东西特别可怕，就是那个东西就是在差不多这个历史时期确定下来的，比如说啊，我给你们举简单例子，那个东西你们都有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做原创的人在公司里都得看那个东西，我们必须得自我检查是不是触犯了这个 SNP 的一些条款，比如说开车必须系安全带，
哦，这么细啊，
骑摩托车骑自行车必须戴头盔
啊，抽烟什么绝对不可能，
不能出现，尽量不要出现抽烟的形象，好像只有在101忠狗里面、
哦、对，
那个
反派是吧，
那个反派
有一个、
嗯、
抽烟，只有这个是抽烟的，其他很少有抽烟，并且不能喝酒、
哦
嗯、他所有的小朋友们喝的必须所有小朋友们喝的必须是有机饮料，比如说橙汁，
还不能喝可乐，
不能喝碳酸饮料，所以你们知道那个
太逗了，
迪士尼曾经和麦当劳有过合作、
嗯，
就是做玩具，你看麦当劳其实一直是、
嗯、
麦当劳一直是出什么，比如说那个海绵鲍勃呀什么之类的这些玩具嘛、
嗯
对对对
嗯。
他曾经跟迪士尼有过合作，但后来迪士尼就考虑到说，这毕竟是一个垃圾食品，
对、嗯、对小孩影响不好，
对，所以就
不健康，
就后来就不合作了。嗯，所以就是这家公司，他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慢慢的成型了之后呢。他开始发现就是受到了很多社会上的关注，
对，
所以他就并且有很多的这种整个以家庭为单位，就是表示说我成为迪士尼的
粉丝、嗯、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就意识到呢，就是他还是应该有一些社会责任感，
大公司会影响到很多人的生活、
啊、没错，我们一直说就是迪士尼是还是一家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
是、嗯、
他就是尽可能的以一些正面的东西去影响别人，
对、嗯、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比如说卡通 Network 现在就是那卡通频道嘛，
嗯，
他们就是卡通 Network 是华纳的吧，
嗯，
是华纳的，我记得是卡通 Network 做的很多东西就完全肆无忌惮，
嗯，但是迪士尼在 TV 动画就电视动画上好像也没有特别严格的这种，因为怪诞小镇这种片也有，
对，怪诞小镇是近几年来因为怪诞小镇受到了很大的关注，
嗯，
哎，你还知道怪诞小镇、
啊、对，我朋友知道，我自己不太清楚、
啊、怪诞小镇其实非常棒、
嗯、
是个非常棒的 IP， 那是近几年来 TV 上最火的一个 IP，
嗯，
那个是因为它确实做火了、
嗯、
所以公司会对它稍微有一些限制、
嗯、
但是你注意看它骑车也得戴头盔，它开车也得它坐车它也得系安全带，它、
哦、
这些东西还是跑不了的，
最基本的那些还是不
能，最基本的都是有的、
嗯、
再比如说把人吃下去一定要吐出来、
嗯哦、一定要吐出来、
哦、不能真吃了，
对对、
嗯，
并且还有就是说不能表现任何死亡的画面、
哦、
所以你们大家去看像狮子王，
嗯，
木法沙死了，
对，
最后刀疤也死了，但是完全没有正面的镜头、
啊、对对对，
就一个
全是一些
没有他死亡的瞬间那个过程，
对对对，根本没有，就只是一些、
嗯、
比如辛巴的那个
他的那个镜头，
他的反应镜头或者怎么样、
嗯、
就根本不会表现那个正面的那些东西、
嗯、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公司吧，反正就是我给大家讲这么多细节呢，也是说可以帮助大家去了解为什么他说他能走到现在，就是他根本、
嗯，
如果说他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的话，那别人找不了他什么事儿，
对
对吧、
嗯？
这块我就可以说到另外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啊，就是《花木兰》当年上映的时候，
嗯，
《花木兰》当年上映的时候呢，那98年嘛，
嗯，对，
我记得是98年，
嗯，《
花木兰》上映，片场就那个电影其实很棒嘛，对吧？
是的，
收获了很多很多很多好评，
嗯，
但是片场那会儿就收到一封信，就是在美国的中部，就德州那边，你想那边就是那些
保守主义
特
别
特别保守主义
那种，
他们给迪士尼公司写了一封信，说你们 居然做了一个以华裔女性为主角的电影给我的孩子看，就这样。那会儿的美国还是
对特别，
其实现在你到那美国中部去看一看，也
还是特别保守。
我跟你说，你美国中部你去有些地方，他没见过中国人的。
嗯，
我因为我开车从那个加州一直到纽约嘛，我穿过，他有些地方他没见过中国人，他见到你会很惊讶的，就特荒凉那种地儿。
是，
所以他就写了写。就是公司收到这样一封信，也挺震惊的嘛。
对。
然后并且那个人是把那个把那个微录像带也一块寄回来了，这样。
嗯。
就说我不看这种东西，
嗯，
然后公司这边就给他写了封回信，
嗯，
说我们非常抱歉，
嗯，
伤害了您的感情，
嗯，
这个钱我退给您，
嗯，
希望以后还支持我们的片子，
嗯，
就这样。所以就是这家公司，嗯，我觉得就是。树大招风，但是他在处理具体问题的时候还是不错的。
对，而且其实迪士尼能看出来，他在这些年之中也对一些敏感题材也开始有一些涉足，而且有自己的一些立场。
对对对，这不是那个美女野兽第一次出现了同性恋角色吗？
对，那个，
就因为这个还挺受争议的嘛。
Elsa 那个冰雪奇缘里边其实也有一点，
对，也
有
一
点
点
那种感觉。对，
就他不再走那个传统路线了。
对，
可以说那是这个事情主要也是因为现在第一时代发展了，
嗯，
第二也是因为他现在足够有钱了，
是
他有一些非议他还是扛得住的，
是不 care 这些人的说法，
嗯，并且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是，他确实也不做什么特别出格的事儿。
对，
你说这种事情，他也不是特别出格嘛，
嗯，
对吧，
对？
他也不是说拍了一个月光男孩，对吧？大家那可能有点
太过了，
有点极端了啊，
嗯。
好，说回来啊，说回来就是1955年的时候呢，筹备3年的加州迪士尼乐园就开幕了。
哎，这个 Disneyland 和 Disney World 不是一个东西，
它每个它现在有。粗略算一下5-6家乐园吧。
对，
它每家乐园命名都不一样，
嗯，
有叫 Disney World， 有叫 Disneyland，
嗯，
其实我到现在也分不清楚，嗯，
对，
好像
因为我之前去了一个就是完全是我去的是那个安纳海姆的那个
啊，加州那个，
对对对。然后我去那之后我发现是完全就我们几个当时不知道，我在那边上学的时候去的时候发现那完全就是一个纯低幼的，然后我旁边的人都是我身高一半那种，然后他也没有什么惊险的那种刺激的那种项目，全都是低幼项目。
Space Mountain 还挺刺激的吧，
嗯，我也去过呀，是加州那个不是也有什么
没有，啊，
木乃伊，哦，那是环球，
那是环球影城，
哦，对对对对，环球去，对，
对，那就是我就当时我还以为说是我走错了，怎么一点都没有什么刺激的。
对，首先我们再又回归到家庭主题上，啊，
嗯，
家庭主题就是所有的游乐项目你都可以全家去，
对，
你不会发生任何那个小孩接受不了或者说老人接受不了的这种，
嗯，
所以他整个在乐园的设置上还是相对比较稳妥，比较
安全，
嗯，但是我们要看到啊，就是，迪士尼乐园哈，就是你去的这个加州的这个，它毕竟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这种方式去构建的一个游乐场。
嗯，
在迪士尼乐园之前，美国都是什么样的东西？都是那个嘉年华，就是大篷车，你知道吗？
哦，知道，就那种，
就是一帮人来这儿，然后佛罗里达那边经常有一帮人来这儿圈一地，然后搭一堆临时的那种，
对，
脏乱差，就特别脏乱差，然后特别危险，就全是那种。迪士尼本人就是因为经历过那些之后，他就立志说我要弄一个
合家欢的，
弄一个特别安全，每一个人来到这儿之后都完全开心，
对，都能享受乐趣，
对，都特别享受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就做了迪士尼乐园加州的那个，
嗯，
那个东西刚一出来的时候，你要知道对于整个那个乐园行业，因为大家还是那句话，在此之前没人见过这样的东西，
嗯，
没有人见过说你把还原了一个小镇在一个园区里，你去过乐园，你肯定知道它有一条美国小美国
对，有条路，
美国小镇嘛，
对，
有一条就是那 Main Street，
它好几个区分块区分嘛，对，
就在此之前，人们是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的，
嗯，
而且你想一想，那是哪年？那是55年，那是1955，
我到现在我还能去，
对，那是1955年，
嗯，
然后那个时候那种级别的这样量级的一个乐园，应该说是非常震撼的，
是
它那个乐园。就是也因为乐园的设计呢，整个就是迪士尼本人
操作的，
对，操作的嘛，
嗯，
亲自操作的嘛，他就精确到什么程度呢？精确到说迪士尼乐园里面所有的房子，
嗯，
它的柱子都会向外稍微倾斜 10-15度
哦，
然后以此来增加那种卡通感，
搞、哦、就那种扭曲，有一点扭，
对 对，有一点点，有一点点，你其实也感觉不太出来，
嗯，
但是你在里面待着的时候，你就能完全体会到它整个那个世界是不太一样的，
是，就是给你一个真正进入迪士尼童话世界那种感觉，
对，对，是这样。我想想啊，那个乐园的这个建造过程呢，
嗯，
你们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们那会儿上海乐园建的时候呢，嗯、我们也。有人过来给我们比如说给我们展示过呀，汇报过什么的。我们后来才知道，其实乐园是这样。我不知道你去没去过上海。
上海没去。
好，那就说加州那个吧。它其实地面上是整个一片乐园嘛，有城堡，对吧？它都有一城堡，有小镇，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它其实地下有一个完全一样大的一个东西，是停车场。所有的物流，所有的员工通道、所有的这个货车，它下面是先挖一个
大坑，
坑
哦，
那个坑可以开车，所以、就是、地下世界，对，所以你在上面你是看不到运货的，
嗯，
你完全看不到运货，你也看不到员工会走来走去什么的，
对对对，
完全没有，它全是在下面操作
哦，
所以我们那会儿就说乐园就是先盖一个，
嗯，
然后再在那上面
再盖一个
就到这，
太可怕了，
对对对。
嗯，
所以就花的钱是非常非常多的，
是。
再包括说那个，乐园里面，就你比如说那个有一个叫安迪来了的故事，你们可能不知道，就是、玩具总动员它不是有一个单独的乐园吗？
对，
叫那个反斗骑兵城什么的。
哦，对对对，
反斗骑兵。
对，
他那块就是只要你有叫安迪的小孩出就来，今天来到园子里，然后所有的那些玩具就都会喊安迪来了，安迪 is coming， 然后就摔倒在地上。
哦，安迪不是那个坏的吗？
安迪是不是安迪是玩具总动员里那个玩具的主人？
哦，
不是靴子底下胡迪靴子底下写着。
哦，那是好的那个，
对
对
对对，
他有一坏小孩，好小孩呗。
对，所以他就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丰富的细节，
嗯、
就增加你的那个游园体验。
嗯，
包括你在进乐园的时候，就我是去过加州的那个，我还去过奥兰多的那个。奥兰多那个其实有机会还是应该去一下，因为我觉得还是挺震撼的。就它各个方面的那种细节的设施到什么程度呢？奥兰多那个是没有门票的嘛？就是他在进乐园之前，你每人买一个那个腕表，有一手环，然后你在进去的时候呢，你拿那个手环在一个机器上面一贴，它那个上面的米奇的头像一转，
嗯，
然后就显示你可以进去。你在里面买所有的东西、购物或者说消费什么的，全都是刷这个手环，然后最后再把账单给
结了，
你完全是不需要操心任何的事情，就到这种程度啊。就奥兰多那个特别的大，奥兰多那个有一个主园，然后还有好几个副园，那些就是我觉得反正。我之前呢一直特看不上这种东西，你知道吗？
为啥？
我在去公司之前，我一直觉得迪士尼乐园有什么，就不是给小孩玩的，
就特低幼是吧？
对对对对，我其实觉得没什么意思。我跟我老婆一块去日本的时候，就说去东京那个，我说去那儿干嘛去？又人又多，又没什么劲。
嗯。
但后来我去过一次之后，就是我跟着公司出差，你到加州那，我去过一次之后，我觉得真的不一样。
是。
它就是营造一种气氛，就是说，如果你相信这个世界的话，
嗯、
就是园子里的那个世
界
的话，这个世界就是真的，对你来讲、
嗯。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很多那种小朋友们也
好，对小孩去的时候、
就是你童年看到的这些东西、
，dream come true 那种感觉，
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会觉得那种震撼是无以伦比的。嗯，包括他每天下午4点有那个花车巡游，
对对对。
就那时候音乐一响起，因为它其实是声光电所有都配合在一起，
是
因为一响起就给你那种震撼，真的是就是 dream come true 那种感觉。说完乐园了，对对对，还有一点就是乐园对于员工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所有的员工都要进行特别严格的培训，然后你的衣着打扮完全有要求，比如说不许留胡子，比如说你如果有纹身的话，绝对
不
能露出来，再比如说你遇见一些紧急情况，你永远要以顾客为这个
中
心。
对，
比如说我那会儿培训的时候就听过一个事儿，说那个有一个小朋友在加州的乐园里面，说那个吃冰激凌可能有点吃着急了还怎么着，就要吐、然后我们的员工就直接伸手过去接着，就到这种程度，就到这种程度。
我天，
就是他完全要照顾你的所有情绪。 你去乐园的话，你也会发现，就是所有人都是微笑的，甭管是不是真笑啊，
是表演，
甭管是不是真笑，但他们的那个微笑，就是你会觉得
一直在笑，
对对，
很有感染力，
你会觉得特别的温暖啊。
嗯、
说完乐园的事呢，接着说回到公司的历史啊。1959年的时候，《睡美人》上映，这又是一个公主系列。
嗯，
然后1964年的时候，真人电影《欢乐满人间》上映。然后这个电影呢，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前几年有一个汤姆汉克斯演的叫《大梦想家》的电影，他、其实讲的就是这部电影，他其实讲的就是《欢乐满人间》的幕后故事。
对，
他们当时是找那个汤姆汉克斯演的嘛？
是的，
跟那女的，里面不是有一个女主角吗？
对，女主角两个
人
一块
演戏的，
是是是，
对，都在片场里。
但我确实忘了女主角是谁。反正总之，我想说的
编剧吗？还是谁？
对对对对，我想说的是，首先。迪士尼本人长得并不像汤姆汉克斯。我觉得呢，就是如果大家看一些照片的话，会发现迪士尼本人长得更像瑞恩高斯林和爱德华诺顿。
这么帅呢？
结合在一起，他是个尖脸。
对，尖脸。
他是个尖脸，而且眼神特犀利的那种。
嗯，
就一看就挺凶的，挺凶的那种啊。
气场
长
不像汉克斯那么憨憨的，是吧？
对对对，完全不像汤姆汉克斯那样。但是那个电影里面所有的场景都是实地取景，就是。汤姆汉克斯所在的那个办公室就是迪士尼当年的办公室，现在还保留着。我们去总部出差的时候，就是去参观整个片场，那些地方都还保留着原来的那个样子。包括迪士尼本人那间办公室的窗户还永远都是开着的。大家就是说，迪士尼虽然已经去世很多很多年了，但是还是让人感觉他还在这个公司里。听着有点瘆得慌，反正总之吧，就是、
精神还在，
就
留在那儿一直。
就是我们的企业文化嘛，就一直给它留在那儿。
嗯。
这那《欢乐满人间》那个电影呢，得了奥斯卡当年的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啊那奖。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就是你会发现公司开始涉及到真人实拍的业务。就开始不光是局限于
动画了、
他们开始认识到真人电影的市场跟潜力。据说就是1966年呢，迪士尼本人因肺癌去世了。
60多岁就去世了。
差不多，
很年轻啊。
那乔布斯不是死得更早吗？
对，
是。
然后那一年，他的遗作就是《森林王子》，Jungle Book，
去年
上
映的那个重新做的那个
神作那个。
我那个片就是一个纯粹的技术上太牛逼了，就怎么把动物能做成这样？
是。是，就是新技术的展示，
太厉害了，技术上。
然后同一年呢，就罗伊迪士尼就掌管公司了，就是他的
哥
哥，
是吧？
他哥哥其实一直在背后
支持，
默默的帮助他，默默的帮他找钱，运营公司大小事务。
他哥其实更像是一个那种企业家的感觉，他更像是一个那种就是
把控内容，就是质量、
动画制作者、
文化的人，
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华特迪士尼的一生哈。
对，
我们可以。看一些就是当时我在美国出差时候的一些
时间轴上能看到
的照片资料呢。首先就是有一个白雪公主拍摄白雪公主用的那个摄像机，那个东西呢是一个应该是世界第一个吧，就分层摄影。白雪公主你会看到她其实所有的角色都是分层的，跟那个最后的
背景合成
都是分层的，不同的赛璐璐片嘛。
对，
这就是当时拍摄的那个机器。然后包括还有华特迪士尼本人画的那个蒸汽船威利号的原稿
啊，米老鼠，
对，米老鼠，
这非常珍贵，这都是。
然后包括他其他的一些，
大家可以时间轴上看到这些图片，到时候看一下。
包括其他一些，比如说当时的工作证啊，或者是什么那个之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画的漫画什么，其实你们可以看到他那个工作证上面他自己的那个签名，就特别像现在公司的那个花体字。现在公司的花体字的 logo 就是从他这签名那来的。
那什么时候迪士尼是从 Disney Brothers 改成叫 Walt Disney 的？
在世的时候
就已经改了，
对对，后来就已经改了。
那他哥其实也一直没有想过说是后面我再怎么样，
其实对，从来没有想过。因为是这样，就是当迪士尼开始崭露头角的时候，就大家把目光全集中在了华特迪士尼这个人身上。后来罗伊迪士尼就觉得呢，就是说我就干脆就改个名字，这样的话能够更利于公司的发展，不要让人老觉得说
两个迪士尼。
对对对对对，就是要造星运动。
这他这么闷声发大财的
就，其实兄弟俩可以看出来，就是
感情也非常深厚。
你肯定得有一个在前，
一个在后，
有一个在后，俩人都在前面的话会出问题吗？
面子和底子嘛。
对对对，然后包括那个大家可以看到， 当时我拍的一些照片，就是像小金人啊，还有其他奖杯。我们你去迪士尼公司去访问也好，交流也好，他都会让你，他都可以让你去摸那个小金人，
还能摸，
还能摸，
你可以拿着它照相吗？
嚯，
他们就是这种公司，他对外开放吗？还是说只有你们这种员工才能进去？
他是这样，就是说有些政府交流项目，比如说去年的时候吧，去年还是前年，我不太记得了，反正就是。广电部那边广电那边就跟迪士尼公司做了一个项目，就是培养中国的
动画人才
、找了大概十几个人吧，就去那边要做了为期大概一个多月的培训嘛，这样的他就是并且你就是访客，就是如果你是一些比较身份比较重要的访客，你去了他都会让你摸那个小金人的。
就是他对外参观允许参观吗？
允许参观，他有一套流程。就其实我们员工去参观和可能外人去参观，他那套流程也许都是一样的。
是吗？
对，他都会给你讲这些东西是什么，这些东西是什么，我们片场的传统是什么等等这些。
企业文化展示其实也
是。对，就是这样。他其实保留这些东西意义也在于此，就让大家看到说我们公司一路走过来是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照片就是迪士尼本人的办公室，就是楼顶上那个二楼的那个，包括片场里的电影院也是当年白雪公主那个放映时候那样子。
对，
其他那些照片呢，就是像比如说那个七个小矮人为柱子的那个主楼，
就是那个顶着的那个是吧？
对，
一定要结合时间轴查看。
然后包括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啊，就是华特迪士尼本人一生所获的奖项，这是我在时光网上搜到的，曾经获奖40次，提名42次，
42次这么高的中奖率，
对，
42次得了40次，
然后小金人获奖是小金人提名是37次，获奖26次，其实中奖率还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我们公司里面有26座小金人摆在那儿。
我天，太可怕了，
确实。就其他的奖什么，
这还只是他在世的时候是吧，就是他那个就后面的迪士尼那些都不算着，只是华特迪士尼在
世，只是他在世的时候。
我天，
只是他在世的时候。
对，所以说迪士尼这个华特迪士尼本人是一个非常有才华而且非常有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那个头顶吧可以算是。而且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靠着他哥哥的帮忙，然后做这些事情才成就的，说是迪士尼的这个辉煌吧，曾经的。
对，反正之后呢，这个公司也是起起伏伏。就他死了之后，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一旦这个
领导
去世，
对，
就公司都会经历一个衰败期，或者是重新再
阵痛一下。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迪士尼又经历过很多次起伏之后，
越来越牛逼，
越来越牛逼了。
现在我们说是第三次黄金时代的开启嘛？
对。
所以我们下一期可以讲一讲，就是第二次
黄金
时代是怎么回事，包括中间十年的一个衰败期，那会儿我们在做些什么事儿。
后华的迪士尼时代。
对。
好，谢谢老虎今天来这个，
不客气，
来跟大家分享迪士尼的故事吧。
期待下期的故事。
对，然后也感谢西蒙主持这个特别二次元节目，
这没怎么主持啊听故事来了。
好，
行
那我们先到这里啊，等下期再和大家来继续来聊。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